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很高兴啊，是第二次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跟大家一起敬拜神。好，今天是几月几号？
12月17号。
快到年底了吧？一年很快过去了，好像我记得刚刚才到2017年的，转眼间的又到了年底，日子实在是过得太快了。人生也是非常的快，对不对？好，我们怎么样可以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我相信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盼望的，对不对？嗯，好。如果今天有一个很伟大的人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你会愿意听吗？会啊。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摩西的祷告。好，那么很多的牧者喜欢在岁首或是年终的时候分享诗篇90篇。诗篇一共有多少篇？150篇，对不对？那么大卫写了，大部分都是大卫写的，对不对？他写了多少？他写了73篇。好，那么摩西写了几篇？唯一的一篇就是诗篇90篇。好，那么这一首诗呢，是诗篇里面最古老的一首诗，跟现在大概距离多久？啊，大概是3500年。好，那摩西活了几岁？120岁。好，来下一张。好，来120岁。那所以这首诗篇呢，是诗篇里面最古老的一首诗啊。那摩西他活了120岁，他的一生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是埃及的王子。第二个阶段呢，他一共分成3个40年嘛啊。第二个阶段呢，他是旷野的牧羊人，这两个身份差很多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呢，他成了以色列的民族领袖，上帝在呼召他出来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啊。所以他的一生年是120岁，活得比我们久吧？啊 ，OK。他有比我们更丰富的人生经验。好，他在老的时候呢，年老的时候，他写下了诗篇90篇。很多人都很喜欢读诗篇90篇。请问谁没有读过诗篇90篇的？刚刚我们读的这个谁没读过？每个人都读过吧？啊，好，这个很多人喜欢读这个诗篇。他虽然距离我们今天的年代很久远啊。但是呢，它的内容是超越时空的，所以我们今天读起来感觉非常的贴切。好，那个这个诗篇里面呢，说到人生的真实面，你看啊，他说，这一节是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对不对？好，我们一生的年龄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这一节讲出人生的什么短暂，还有无奈，对不对？我们就算今天已经是21世纪的人，读完以后我们的心感觉怎么样？很心有戚戚焉哦，很难忘记，对不对？好，那么这篇诗呢，是一首人生的诗，那么它 是一首智慧的诗，那么也是一首信心的诗，也是一首赞美诗啊。哦，好，摩西写这首诗呢，啊，你要知道，他不是只有从人的观点来理解人生，他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人的一生。人生的表面啊，看起来好像很短暂，对不对？它有一点消极，有一点灰暗，可是就是很像啊，《传道书》中说的“虚空的虚空”，对不对？凡事都是虚空。可是摩西却借着这篇诗呢，教导我们怎么样用一颗智慧的心来翻转这样子的人生。所以这篇诗里面呢，充满了就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启示我们怎么样可以从这个我们看好像是很短暂、灰暗、没有意义的人生当中能够脱困而出。好，一般人是怎么样看人生的？好，你周围的朋友啊、同事啊，啊，怎么看人生的？好，下一张啊。其实啊，人短短的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活，对不对？我其实不认识主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要为什么而活。那 那么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哈，有讨论说人生要怎么度过的这些文章啊，有一本书叫做《人生有100万个活法》，他收集了很多活的方式啊，很千奇百怪，你想都想不到。好，那什么都有啊。他的观点是说，其实人有很多种生活方式，你只要找到属于你的生活方式呢，就可以了啊。所以意思是讲说，你要怎么活，由你自己来决定。好，那一般人的话，归纳来讲哈，是怎么看待人生？第一个哈，有人就是得过且过，对不对？好，反正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没有什么意义，也没人可以给你答案，对不对？既然人生没有意义，那就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对不对？这是很多人的活法。第二个，游戏人生啊，李白就是属于这种，他有写一首诗叫做天地啊，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浮生若梦，为欢几何。好，那李白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天地好像是万物的旅馆，人生好像一次的旅行啊，短暂无常啊，所以人生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哈，就及时行乐吧。我们知道李白爱喝酒，是不是啊？反正他就是及时行乐。第三个就是吃吃喝喝享受的人生啊。有些人觉得说人生就是要享受，对不对啊？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这买名车、住豪宅，对不对？没事嘛，就去到处旅游。很多人，好多同学在 Facebook 上都 po 了很多他们去玩啊、去吃的照片，对不对？现在也很爱这样子啊，好像营造出人生是一种多彩多姿的一种状态啊，很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过得多精彩。每次要吃饭的时候，满桌菜，我们要吃的时候就等一下，干嘛？我先拍照，是不是？啊，所以呢，很有趣啊。那么第四种就是有些人他是悲观人生啊，他觉得一切都是虚空，都是空，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人活着就是受苦，对不对？所以凡事都很消极、很悲观。有人是这样。那么第五呢，就是有人就是向前冲，他充满了斗志。某些人啊，只是他不知道往哪里冲，对不对？不知道要冲到哪里去。那么第六种呢，就是一种宿命的人生哈。有人呢是真的相信命运，相信什么都是命运的安排。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改命改运，有没有？有没有？我姐姐就改名字啊，她觉得她命不好，她改名字。好，所以呢，很多人说啊，就是什么都推给命运，什么叫万般皆由命，然后怎么样，半点不由人。你看看这种人啊，好，什么都推给命运。还有一种人呢，我看到有我的朋友也有这样子的，就是以赚钱为目的，只要你讲到赚钱，他眼睛就会亮了啊。好，所以呢，因为钱带给人好像很多的安全感和依靠，对不对？好，但是这些人生观应该都不是应该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认识神应该有的人生观，对不对？你知道摩西他的一生与神同行，他跟上帝面对面的说话，他也牧养神的百姓，他的一生啊经过了大风大浪，他活了120岁，这么伟大的一个属灵伟人，经过很漫长的岁月呢，他领悟到人生的智慧，应该很值得我们思想反省和学习的吧，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读诗篇90篇。很多人认为诗篇90篇呢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人生，我们来看看摩西怎么看人生的啊。很多人认为摩西呢这首诗是摩西在他晚年啊，当然有很多人不同的看法啊，不过我比较支持这一种啊，就是以色列人不是在旷野漂流了40年吗？对不对？以色列人大家都知道吧，对不对？在最后漂流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上帝让他上到毕斯加的山顶上，在毕斯加的山顶上往前面看呢、啊，他可以看到上帝要给以色列的那块应许之地，他往后面看呢就是旷野。好，那个旷野呢，他在旷野的地方陪了以色列人度过了40年，那是一个很不堪回首的日子。好，那么那个应许之地呢，他现在怎么样呢？不能进去，对不对？他回顾这40年的光景呢，他有很多的感触，所以他就祷告上帝写了这首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是走完了人生的路程啊、哦、他回顾这40年在旷野的漫长的岁月呢，他在这40年看到什么呢？他看到他从埃及带出来的这些同胞，好， 一个一个离开的世界，他们很像他的孩子，都先他而去了，有一点像父母替孩子送终的那一种心情，很伤痛的。好，你知道他们的尸骨都留在旷野吗？摩西的亲朋好友还有同工哥哥姐姐都一个一个死去，对不对？而摩西不久的将来他也要离开世界，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是感慨万千。他回顾他自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的这个经历他感到人生是这么样的短暂。但是如果人生很短暂但是很快乐的话呢，那也不错。好，但是在短暂的一生当中，又因为常常犯罪引起上帝的愤怒，常常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好，所以人生有多少时候是很喜乐、很快乐、很平安的呢？好，所以这首诗呢，它是一个祷告。他一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理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他呼唤上帝什么？什么？主。你呼唤上帝为主吗？好，这代表什么呢？代表他是认定上帝是他主的人。很多人不接受上帝是他的主，对不对？我自己是我自己的主，我不要上帝做我的主。好，你知道一个呼唤上帝为你主的人呢，是一个很有福的人，因为你有一个主可以呼唤，你知道吗？这位主，好，整个宇宙万有都是在这位主的掌管之下。我们看第二节，诸山未曾生出，地理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知道这位神吗？他在天地还没有之前他就存在，没有时空以前他就有了。当摩西看到山的时候看到诸山的时候呢，上帝启示他诸山是怎么来的，是上帝生出来的，世界是怎么造成的，上帝启示他。所以摩西写了创世纪，对不对？摩西五经第一卷创世纪，摩西回望在创世以前呢，更古以前，那时候一无所有，上帝已经存在了。他往后望，望到什么呢？世界的末了，一切的物质都烟消云散的时候，上帝还在那里。在永恒当中，上帝永远就是神。好，这些都是上帝亲自启示给摩西的，所以摩西写出了创世纪。好，所以上帝启示摩西，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独一而且无始无终的上帝。好，那么上帝也启示了摩西。好，自从就是在创世纪第三章，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就被上帝逐出了什么？伊甸园。对，所有的人呢，从今以后呢，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家了，因为伊甸园是他的家，跟神同在的地方是他的家，对不对？人再也没有可住的地方，堕落的人类是不断的流浪，无家可归，好像四处漂泊的流浪汉，没有歇脚的地方。虽然表面上看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对不对？甚至有些买的是很豪宅，对不对？可是人的心里面永远没有安息，没有住处，人的心永远在漂泊，好像是宇宙的孤儿，对不对？人的里面永远感到很孤单，对不对？我们中国人讲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多感触啊，是不是？好，因为我们离开了神，因为只有神才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家，知道吗？好，我们看下一章，你看奥古斯丁曾经讲过了神为了他自己造了我们，可是我们的心得不到安宁，一直到安息在上帝的里面，我们才有安息。好，另外一位马可特夫他讲说，人类的心也很像是老鹰一样，如果没有永久的磐石，就永远得不到安息。好，所以我们真正的家呢是天家。当我们住在上帝里面呢，上帝是我们的居所，你知道吗？你们去读诗篇九十一篇，你们今天还是要回去再读一下九十和九十一篇，九十一篇就讲到说，我们住在上帝里面会有什么好处？上帝成了我们的避难所，知道吗？上帝成了我们的山寨，成了我们安息之所，家就是你的宝。 保护。好，所以呢，在这个家的里面，我们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所以新约讲到要住在基督里。好，我们来看一下摩西哈对人生的描述。第一个哈，人生非常的短暂。好，摩西用了四个比喻来描写人的短暂。我们大家都知道人的很短暂。我们看一下摩西怎么描写的。第一个，如水冲去。他讲说，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你看过水冲东西吗？一冲就怎么样？就没了，迅速消失了。第二个，如睡一觉。人生短短几十年，真的好像睡一觉就过去了。在19世纪，美国的小说家叫华盛顿·欧文，他写了一篇很短篇的小说。这个小说跟我们中国人的《南柯一梦》很像，意思就是主人呢，故事的主人他睡了一觉，不过一两个小时，可是在梦里好像度过了他的一生。醒来以后，梦中的一切都是一场空。好。我们中国有一个小说跟梦有关系的，大家可不可以来打一下？有没有奖品？哎呀，好棒！《红楼梦》对不对？《红楼梦》描写什么？有一个大观园啊，大家都关在这个大观园里面，对不对？好，那么这群大观园里面的人哦，不择手段的呢，想要得到自己的一切，对不对？结果不管他得到什么，都是一场空，所以叫《红楼梦》。第三啊，我们看啊，他说我们像生长的草，第五节到第六节啊，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人生啊，短得像一天的草，刚出来的时候呢很茂盛，被割下来以后呢，到了晚上就枯干了。你们家有那个吗？你梦那个你们家的草坪，对不对？你梦下来的草一下就枯干了。摩西描写人的一生就像这样子，人的一生当中就像草长出来有茂盛的时候，所以人生也有璀璨繁华的时候，对不对？可是一切都像昙花一现。世界上有很多风云人物啊，都繁华一时，对不对？好，死了以后呢，也带给人无限的思念。三国时候的诸葛亮、曹操、刘备，对不对？好，历代很多的英雄豪杰、王公贵族也像野地的草，转眼就过去了。苏轼写了一个《赤壁赋》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好，所以人生好像野地的草，转眼就枯干了。很有名的曹操啊，代枭雄啊，他写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他也感叹人生的短暂，像早晨的露水，转瞬即逝。好，但是呢，你会发现说啊，摩西写到说，创造天地的上帝呢，却是永远长存的，对不对？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在诗的一刚开始就把这两个极端拉在一起，什么极端呢？就是上帝是世世代代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但是我们人却是怎么样，短到不行，转瞬即逝。上帝是这么的伟大，人是多么的渺小和有限，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上帝还是爱我们，真不可思议。上帝愿意做我们的居所，我觉得神的爱啊，真的不是因为我们好。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配。好，有时我真的不明白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谦卑下来，才能够明白神宝贵的恩典。如果我们骄傲的话，就没有办法体会神的恩典了啊。好，我们现在看第7到第9节啊。好，第二个人生是什么人生呢？是犯罪的人生，对不对？好，你看啊。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惶。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下面将我们的淫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过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人生除了短暂之外，人还有罪的问题，罪引发了上帝的愤怒。好，你知道在这三节啊，短短的三节里面出现了几次怒吗？你要不要数看？怒气、愤怒、震怒，几次？ 啊？好，第一章总共有五次，三节里面出现了五次，可见上帝的愤怒呢达到了极点。在出埃及记啊，上帝介绍他自己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你看啊，这样一位神呢，是这么的慈爱，对不对？什么让他愤怒到极点呢？因为人的罪恶。好，不错，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但是神也是圣洁公义的神，他虽然爱我们，但他是恨恶罪恶。好，摩西在他一生当中，他看到了下一章啊，这个啊，这个神的启示。摩西在他的一生当中，看到所有的人都活在神的愤怒之下。哪一些人是什么让摩西想到啊，人都活在神的震动之下呢？好，我们来想想看啊，当时的埃及人呢，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人怎么对他的？啊，埃及怎么对待他们的？剥削他们的劳力，甚至要把以色列人灭种。这种滥用权柄的一个结果，遭到上帝实在严重的处罚。所以，埃及人是不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下？对，我们再来看啊，摩西呢，看一看他自己带领出去的以色列人呢，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旷野啊，上帝啊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而且吩咐磐石出水，天又降玛拿。好，然后他们知不知道感恩呢？不知道，他们不相信上帝的信实和美善，十次的试验上帝，得罪神，所以上帝呢，啊，很多次都要把他们在旷野里灭绝，对不对？好，我们看这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是怎么过的？他们用他们一生的时间在犯罪，所以上帝啊，最后愤怒到极点，他们通通倒闭在旷野。人活了多久，就犯了多久的罪，真的非常的可怕。好，这是第二点哈。第三点，摩西看到他的同工，这些领导者，好，有没有一个可拉党啊？有没有？想要夺权叛变，结果上帝怎么处罚他们？地裂开了口，对不对？他们全部都活活的被吞下去。好，我们再想想看，摩西的哥哥和姐姐呢，是不是引发上帝的愤怒啊？他的哥哥是谁啊？啊，哥哥亚伦嘛，亚伦拜什么？金牛犊嘛，是不是？好，他的姐姐呢？好，哥哥拜金牛犊，惹动上帝的愤怒；姐姐毁谤摩西，被上帝处罚，怎么大麻风？对不对？他们也活在神的震怒之下。好，那么摩西看到当时的人都活在神的震怒之下，那摩西这么敬畏上帝的人，他自己呢？摩西回想他一生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有好多次啊得罪神。你知道摩西40岁的时候啊，就成了杀人犯了，有没有？啊，对，然后就逃走了。80岁的时候，上帝呼召他出来跟随上帝，他百般的推脱，对不对？上帝也发怒了哈。结果呢，在旷野里面啊，在快到120岁的时候，眼看就要进到应许之地了，可是摩西怎么样呢？他在震怒之下，很生气的时候，击打磐石2下，结果怎么样？受到上帝的责罚，不让他进迦南。所以摩西感叹啊，说自己呢也是一个在神震怒上的人。好，所以摩西说，人的一生很短暂，又常常得罪神，惹上帝愤怒，对不对？好，那么有一些罪呢是不小心犯的，有一些罪是故意犯的，有一些罪是犯在人的眼前，有一些罪是怎么样，在四下无人啊，私底下犯的。好，但是上帝啊，把人所有的罪呢，都摆在他的面前，把人的隐恶和没有明显的罪呢，也放在他的面光之中。好，那么圣经讲说，上帝是会追讨人罪的啊，说啊。上帝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3世代。 而不是只有这一代，还追到三四代。好，我们看啊，上帝追讨以色列人的罪，一直到那一代人的死光了，对不对？然后呢，那些进迦南的第二代以色列人，因为效法当地的外邦人拜偶像，对不对？神也向他们发怒，追讨他们的罪，最后他们怎么样？被外邦掳去，是不是？结果现在以色列人是分散在天下。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今天我们虽然都信了主，但是我们对自己的罪好像仍然一无所知。我跟你讲啊，你知罪吗？我跟你讲，只有一个办法让你知罪，律法叫人知罪。你一定要常常多读圣经，圣经好像一面镜子，照到你自己，不是照别人啊。你看镜子的时候是看你自己，不再看别人，对不对？好，所以真的律法叫人知罪。你不常常读圣经，你觉得自己很棒很好，你没事。但是你常常看圣经，有圣灵光照你，你就知道自己里面多么的污秽。好，我们很少时间让圣灵啊，借着神的话来光照我们的心。我们里面很多不洁的思想，很多不合乎上帝的这个行为啊。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想到。可是我们不是很在乎，好，做神儿女的一定常常听到罪这个字，对不对？但是我们大部分想的都是别人的罪，是不是？很少想到自己的罪。我们自己也常常犯罪得罪神，好，那我们很少认罪，有的时候就把罪怪到别人身上，总是找个替死鬼嘛，对不对？好，然后给自己找很多的借口。好，这你看我们虽然信了主还是这个样子啊、哦。好，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啊、哦，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犯罪是有后果的。好，将来神的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那时候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一定要知罪认罪啊，还有很重要啊，不是只有知罪和认罪啊。我很喜欢罗马书第六章讲的，不要让罪在你身上，在你这个必死的身上作王，不要让罪来控制你，这样知道吗？好，我们的王是耶稣，不是罪。好，我们应该常常依靠什么？圣灵来致死我们身体的恶习。好，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这样子，否则的话，其实我们跟不信主的人没有什么两样。好，第三个哈，他说人生是什么？如飞而去的人生。好，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活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好，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好，谁知道上帝的怒气？摩西看到没有几个人知道上帝的威严和大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在乎。也没有人知道上帝你为什么发怒吗？就像你的孩子，你打他，他不知道你为什么打他，因为不在乎。好，所以我们的人生在一声叹息之下，在神的震怒之下呢，转眼成空，如飞而去。我们在乎吗？好，结果啊，人走完七八十年就归于尘土了。第三节讲到说啊，你使人归于尘土，人为什么会死啊？你看看你是谁啊？好，这一切都是出于神。死亡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死亡是每一个人最终的命运，对不对？好，你知道摩西啊，他看到出埃及的第一代的百姓吗？一天天都倒闭在旷野，40年哈、啊，整个旷野呢，葬满了啊第一代出埃及的人，每天都有送葬的队伍，好，200万人啊。好，摩西在旷野看到他们一个倒下，没有一个例外。摩西看到这样的状况，非常的感叹，他说：“你使人归回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所以摩西很清楚的知道我们为什么会死。我从小觉得好奇怪，为什么会死？后来我认识神，我才知道，原来死亡是上帝对人悖逆和犯罪愤怒的一个结果。好，死亡是上帝对罪公正的惩罚。好，虽然人的一生不 不断的犯罪，惹动上帝的愤怒，好，七八十年就要归于尘土了，对不对？但是摩西知道这一切不是上帝的本意，因为上帝本他造人的时候呢，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对不对？他希望人认识他，很像父母跟孩子一样的关系哦。他希望我们爱他，也希望我们跟他有美好的关系。好，接下来哈，摩西没有停在这里，停在这里，我们的人生就非常的悲惨。好，摩西继续大胆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展开了他的四个祷告啊。第一个祷告是什么呢？求，四个求啊，就求你，求你，求你。好，第一个啊，求上帝教我们数日子得智慧，求你教导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什么叫数日子？你每天在数日子吗？你知道你能活多久吗？好。为什么数日子可以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日子就是让我们确实知道我们会远远的活着。如果我会永远的活着，我不用数日子，对不对？好，其实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会死，对不对？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们多半都好像是用一种不会死的态度在活着。这种态度不会有智慧的。传道书跟我们讲啊，一个有智慧的人，在同时有婚礼和丧礼的时候，宁愿选择丧礼而不去参加婚礼。当有一天啊，有婚礼和丧礼的时候，你会选哪一个参加？啊？为什么选丧礼的人是比较有智慧的？因为哈、啊。当你去参加丧礼的时候，每一次参加的时候就提醒你你会死。我很喜欢瞻仰鱼肉，我每次一定瞻仰，有人很怕，为什么？我走过去我在想说，有一天躺在那里的就是我。真的，我跟你讲哈，丧礼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有一天我们也会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就是因为知道我们确实会死，所以你要懂得珍惜你的每一天，这样子你才会生出一颗智慧的心。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会浪费时间在没有意义的这个事上，而会珍惜每天宝贵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是每天是怎么样利用你的时间的。我知道很多人啊，看那个韩剧、看日剧、看什么中国大戏，每天没日的在那边看。好，我们要珍惜每天宝贵的时间，做什么呢？做什么？明白神的旨意，好让我们可以顺服神的旨意，讨上帝的喜悦。好，让每一天啊所做的事情都有永恒的价值。我们看啊，保罗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不要做一个糊涂人。一个不明白上帝旨意的人叫做糊涂人。爱惜这个字的希腊文是赎回的意思。你有去过当铺吗？当东西再把它赎回来吗？好，爱惜光阴就是赎回已经失去的光阴。为什么要赎回来呢？因为我们过去在不认识上帝的日子里嘛，我们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光阴在俗世的宴乐中。我们现在认识的主，要好好的加倍利用我们的时间来明白主的旨意，为神而活。好，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不跟上帝的生命连结的话，你的思想跟你的行为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两样。好，不要以为自己是信主的，真的。好，摩西为什么会提到数算日子呢？因为他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短暂的一生里面都在浪费时间。什么叫浪费时间呢？因为他们都在做自己想做和喜欢做的事。是我们是不是也这样啊？我们每天做的是我想做的，我喜欢做的，对不对？好，可是这些事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人完全不关心上帝在想什么，上帝要什么。所以当人生结束的时候，要面对上帝的那一天，我们要怎么交账呢？我们怎么交代我们这一生呢？当有一天上帝见面的时候， 你真的要尽心的去爱神，把神的事放在第一位，然后你要学习去爱人，爱人如己。好，我希望啊，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啊，赎回我们的光阴啊，每天我们做的事啊，都跟爱神、爱人是有关系的。好，我们看第二点，摩西第二个求是求上帝转回为我们后悔。好，摩西求上帝转回为我们后悔，就是求上帝赦免我们的罪，上帝的赦罪之恩，求上帝不要再发怒了，不要再看我们的罪了，让我们可以重新得回他的慈爱，对不对？但是人如果要靠自己使上帝的愤怒变成慈爱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不可能改邪归正，也不能够把自己变得好到让上帝怎么样满意。好，所以怎么办呢？上帝也知道，所以上帝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对不对？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设立了赎罪的方法，就是宰杀赎罪的羔羊，对不对？羊羔的死代替人受罚。好，圣经讲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一定要死一个东西。好，那么到了新约哈，上帝差他独生爱子来，刚你们唱的敬拜赞美好多哦，是哦，讲到耶稣基督嘛，对不对？我们才明白，耶稣基督才是上帝真正预备的赎罪羔羊，只有他才能够赦免我们，还除去我们的罪孽。好，上帝已经施行他的救恩了，对不对？我们人需要怎么样去相信？我们也需要改变，要悔改，而且相信神的救法。其实我们都很误解，悔改是只有信主那一刻悔改，其实错。我们天天都需要悔改，我们天天都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一旦发现我自己不合乎神的旨意，对不对？我就要回转，就要悔改。所以我天天都在悔改当中，真的。好，我觉得真的，你的心才会一天心思一天。好，上帝预备了这个救恩，因为上帝预备了救恩，我们才有可能悔改和相信。好，摩西恳求上帝转回，重新再施慈爱。摩西相信上帝一定会转回，因为上帝虽然因为我们的罪发怒，对不对？可是就像父母对孩子发怒一样，好，只要孩子肯悔改，全心归向他，他仍然是爱我们的，因为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摩西要我们奋力抓住神，真的要奋力抓住神。你像雅各，对不对？跟神的使者摔跤，奋力的抓住他，好，求他再一次的施恩施怜悯。你有这样子抓住神吗？好，好，所以呢，人类啊，命运要我们刚刚讲到人的命运这么短暂，又是犯罪，对不对？要怎么翻转啊？翻转的钥匙是抓在上帝的手里，可是人怎么样？人有人的责任，人要回转悔改，上帝就一定会回心转意。好，人要跟上帝同工，这样子这个祷告才能够成就。上帝已经做了啊，上帝都做好一切了，我们人再不做啊，就是人的责任啊。好，人一定要做，事情才会有转机。所以呢，我们看诗篇九十篇啊，其实都是上帝在做，对不对？只有神能做救恩，只有上帝能够给我们。但是我们要不要做呢？我们当然也要做。我们要怎么做呢？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得着智慧的心。好，耶稣说过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先求神的国与义。真的，其他上帝就要做了。你只要做一件事，先求神的国与义，神要把一切都加给你。第三个求哦，求的就是保得慈爱，欢呼喜乐。好，摩西求上帝让我们早早保得他的慈爱。好，所以我觉得越早信主越好啊。好，因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很感谢主，21岁让我信主，在你们当中应该算早了吧？我不是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但是我21岁信主，很感谢主啊。好，那么第四个就是说求什么呢？使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有，第四个求在苦难当中还是能够有喜乐啊。他说：“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好，人生在世难免有苦难，对不对？好，基督徒有没有苦难？有嘛，对不对？好，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放心，对不对？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好，在耶稣的里面有平安，所以。 难当中，好，上帝，因为上帝的同在，我们仍然可以有平安和喜乐。好，所以我们只要肯回转啊，回转归向神，上帝就会让我们保得慈爱，让我们一生一世能够有满足的喜乐，即使在苦难当中呢，也可以不失去从神来的平安跟喜乐。好，摩西为这四点祈求，然后摩西最后有四个盼望，他的愿望四个愿。好，我们去读摩西的最后是四个愿，这四个愿是什么东西呢？是他的愿望吗？他愿意这样，他希望这样子，也可以说我们是对我们人生的一个愿景，也可以说我们人生的标杆。好，第一个是什么呢？你看啊，第一个是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神的作为是什么？什么是神的作为？神的作为就是要施行他的救恩在全地。好，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呢，上帝借着以色列人来执行他的救恩，对不对？在新约的时候，上帝是借着什么？神的教会来执行他的救恩，对不对？我们希望上帝哈，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可以看到上帝救赎的奇妙作为，能够看到上帝的爱。好，神也要借着教会彰显他的荣耀。那么教会哈，不是牧者一个人的，教会不是一个人做的起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一定要跟牧者一起来建造教会，让上帝的作为能够显出来，让人看到神就在我们当中。好，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愿你的荣耀像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这个跟我们的家庭，刚才是跟教会很有关系，对不对？今天这个是跟我们的家庭很有关系的，就是摩西愿意上帝的荣耀也向我们后代显明。我们真的很关心我们的孩子信不信主，对不对？我觉得哈，每次在祷告会的时候，每个父母都在为自己的孩子祷告。好，但是圣经里面讲说哈，敬畏主的人呢，上帝也会应许，上帝也应许要赐福给他的子子孙孙，让我们世世代代真的都能述说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上帝给我们的儿女有很宝贵的应许，我们一定要抓住神的应许。那么第三个呢，是跟我们自己有关系的，就是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上要有神的荣美，就能够荣耀神。好，所以我们要像耶稣一样、基督一样，这么美丽的生命啊！保罗说，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了荣耀神而行。你有想过吗？吃跟喝这么俗世的事情，都可以荣耀神，或生或死，都可以荣耀神。好，所以呢，不论我们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在你的工作当中，好，都要能够荣神一人。好，这是一个愿景，也是一个标杆，好，我们的标杆。那么第四点呢，是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好，我们每天都做了很多的事，对不对？传道书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但是这里不是这么讲。好，我们可以参与上帝永恒国度的事工，真的我很羡慕啊！我们在基督里劳苦所做的工，你为主做的工，你信主所做的工，绝对不会是徒然的。我们可以把这个做工的果效呢，带到神永恒的国度里面。好，这样子我们就不会有虚空感，就是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没有用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呢，读了啊，诗篇九十篇，对不对？好，上帝感动摩西，写下了这么一首伟大的人生之诗。这首诗不仅仅是给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同样是留给我们今天的啊基督徒。我们读这首诗的时候呢，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激励。好，那么也可以让我们呢知道怎么样朝着神要我们的目标前进。好，希望我们的一生都能够过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主日的下午能够分享摩西在3500年前所写的这首诗篇九十篇。感谢你用你的灵感动了摩西，让摩西说出人生实际的状况，并且真的知道主。 主啊，你为我们预备了救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这一生这么短暂，又似乎没有价值，可是这绝对不是你造我们的目的。你要翻转我们的人生，你要教导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让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使我们重新回到你面前，赎回我们曾经不敬畏你的光阴。恳求你让我们在每天的日子当中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更顺服你，使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都跟爱神爱人有关系。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不要再浪费生命，因为我们真的知道有一天我们要跟你面对面。希望在跟你面对面的那一天，你会说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也希望我们当我们在跟你见面的那一天，都能够得到你的称许，得到你的荣耀和尊。